所以我们不仅喜欢来到面前来敬拜你，来等候，来仰望你。所以我们可以更是说，主啊，对我们说话，我们要听见你的声音。主啊，伸手按手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愿意被你来摸着。主啊，更是向我们显现，主啊，我们要看见你的荣美。哦，主啊，是的，在我们当在敬拜赞美当中，你就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你就带着我们往前走，主，我们要紧紧的跟从你，吸引我们，哦，吸引我们。哦，圣灵来吹起那园中的香气，主啊，这时候吹起在我们当中的，哦，那个香气，哦，然后叫我们真知道良人在我们的当中，好，叫我们真经历到、尝到良人在我们的当中，引领我们，引领我们走在新的里面，走在你同行的当中，哦，主，我们不再求别的。主啊，有你我们就满足了，我们不求别的。主啊，有你对我们说话，哦，主，我们心中就安稳了。主啊，不要对我们不，不要闭口不言，哦，不要对我们来静默。主啊，对我们来说话，哦，我们就知道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对我们来说话，主，我们就知道你的眼目没有离开过我们。主啊，对我们说话，我们就知道你的心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接受我们的赞美，继续在我们当中。主啊，做成你要做工作，得着你当的荣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三章，OK， 我们这样子，从十九节一直读到三十一节。当然，这段经文啊，主要是从三十一节开始，从三十一节一直到五章的末了，三十一节到五章的末了，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位公义的神怎么称我们为义，怎么算我们为义。啊，那当时从第六、第七啊、第八章就告诉我们怎么可以活出。继续的活出神的公义来。那因为十九跟二十节是对于前面的一章的中间一直到三章的啊，这个十八节是一个结论。那然后呢，到了三这个二十一节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啊，所以如果我们读在一起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感觉到一点感觉啊，就感觉到保罗。在这个整个思想的当中啊，啊，他的心情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从二十这个十八节角度来看，啊，我们都是得罪神，每一个人有盼望。所以呢，十九二十给我们下一个结论，但是到了二十一节的时候，这是整个的扭转。OK， 所以我们现在读一下十九到三十一，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 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那称未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OK， 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呢、分成几段试着我们抓住保罗的思想好像我们能够更加容易的第一个当时19到20节，这是对于人犯罪这件事情，保罗作为一个最后的结论，世人都犯了罪。那么从21节一直到26节，那人怎么办呢？犯了罪就是有律法，我们也守不住律法，那我们就死路一条了。所以当马丁路德讲到这个神的义的时候，他说他每次讲到神的义，圣经讲到，他非常生气，因为神啊，你这么的义，我们这么的不义，我们是死定，出路在哪里？这对马丁路德来讲，就是这句话对吧？原来我们不是靠守律法，不是靠人用自己的力量守住神的律法，或者达成律法的要求，我们在神面前就能站立得住，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做成这样的事情。所以呢，马丁路德一个最大一个对他来讲呢，也是他做的见证，就他读到罗马书的时候，讲到不是守律法而被称为义，是因信而称为义。这对来讲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的这个整个信仰的一个改变，可以这样的说。原来我们不能够靠律法，靠就是积功德的方式，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律法的要求，我们怎会因着信，我们才能够被神称为义。那么这是后面这段话，从这个21节到26节，什么叫做因信而称义？那完了以后呢，从27节还是继续到30节，还是讲这个事情不过呢，这个就把整个的因信称义倒过来律法，所以19、20是说每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守律法而在神面前站立得住。那21节到20节说，如今神给我们开条路，就是我们靠着单单因信耶稣，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然后27节到30节就在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没有分别。犹太人是要因信，不是犹太人，兼采外邦也是这样。有割礼的也是因信，没有受割的也是因信。这跟律法的本身是没有直接所被称为义，不是因为你守住律法，也不是因为你行了割礼。这个都没有直接关系，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因着信。所以呢，这是从27节到31节，然后第四章呢就开始来讲举个例子，那当时举犹太人能够明白的，讲到亚伯拉罕啊，讲到大卫啊等等，或先讲到大卫，再讲亚伯拉罕，重复讲这两位。然后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就讲到一个人如果因信称义以后。起码到这个五章的中间那个部分，那这个产生一个什么结果？什么叫做因信称的结果是怎么样？如果你说你信耶稣了，如果你是因信而称义的，那到底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或许你整个的人生有什么一个不同的人生观、人生价值？这从这个第五章讲到这个第11节这样说，然后最后12节五章的12节到21节，就做一个跟着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来一个所谓的一个的连接。OK， 我讲的有点超出了今天我们要思想，不过我要说的，原来你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保罗书信，你需要知道他想什么， 不是你读节就说我这样的想，保罗说对不起，我不是这样想。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所谓的把保罗思想把它连接起来，我们就比较能够对于他讲的这个事情会比较一个完整，或者讲得更加清楚一点。 OK， 19-20，我们晓得律法人都在律法之下的话，都是对律法之，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律法之下的人，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就照律法而来过日子的人。当然这相对说你没有律法，那你怎么怎么你就活出律法的功能来，那个叫做良知，那个叫做所谓的一个人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所以呢，律法的功能可以显明的，这个所谓的犹太人所看见的这个所谓的法律，这个律法文字，但是就是没有律法，但是律法的功能可以在一个人的良心上显明出来啊！我们都前面我们都读过，就说来思想过、讨论过，因为人的思想在较量的时候，代表律法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所以呢，不是你懂不懂律法，乃是说你有没有守住律法，你有没有达到律法的要求？因为这是，既然是这样的话，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人都伏在审判之下啊！我想到这时候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因为我们已经从前面这么的保罗这么的详细的分类的这样来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真知道保罗所说的不是你夸口说懂不懂律法，不是夸口说你已经的明白多少教人到多少什么叫对错，你也不是说你多做对了几条，你是有没有守住整个律法，或者整个律法功能有没有在你的生活上大小事上能够彰显出来？如果没有的话，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守住律法，基本上我们是离开了神的标准，基本上我们是一个东宝的话，我们是走在神心意以外的人，我们是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人，意思说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后面一句话，凡有血气，没有一个行律法，能从神面前能够被称为义，因为每个人做得到，每个人能够守住律法。那这样的话，律法的功能是什么？所以保罗这边补了一句话：本来我们以为守住律法，靠我们的能力，靠我们的自己的能力，达到律法的要求，我们就蒙福了。很明显，我们没有做到。所以守不住律法怎么能够蒙福呢？怎么得生命呢？所以保罗就讲了，不是有律法你就得到得到被神看为好，有律法，拥有律法，或是明白律法，而是有没有做得出来。如果做不出来，那律法的功能还有没有功能？还是有功能。律法功能是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律法的本身不能够帮助我们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但律法的功能起码对我们这个罪人来说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得罪神的人。所以律法有没有功能？还是有功能。但是如果说你靠律法能够说就成为一个好人，明白了律法了讲律法了教律法了，说这个人，这不代表说你就是一个在神面前站立得住。那要紧的是你是否能够行出律法来，否则这也不是说律法没有功能，律法起码叫我们人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呢，保罗在加他书讲到律法好像一个老师一样，老师是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私人老师啊、私塾啊、私人老师。所以我父亲是一个主人，所以呢，我小时候我父亲就找一个老师来在家里面教我。但是律法的本身不能够，意思说他教我怎么去做一个对的人，教我，但是我做不来。所以呢，我们不能够靠律法，意思说我们不能够说我行出多少律法来，以致意思说我有没有做对，有没有做对，这样行不行，这样行不行。所以我常用这句话，你怕什么？ 你有不是今天不是活在对错，我不说不是这样的话又变成被保罗被人家控告了，哦，这个保罗是叫人家随便放错，好叫神的这个对显明出来。不，你不在律法的辖制以下，因为有一天你做成人的时候，律法就像一个仆人，过去他是你的老师，所以你要听他话。有一天你长大了，父亲把他产业给你，这个的仆人不再是你的主人，不是你的老师，倒过来你是他的主人。所以呢，一个很重要的加太说那么一个观念是说，律法绝对有它的功能，但是呢，如果律法只是帮助你知道对错，这是律法的功能的，这是它的功能。但是律法不能够帮助你所谓的得到你应该是神儿女那个身份，不是因为你懂得多少你就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你的生命改变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OK， 或许有机会之后我们再看看加太书。不过我要讲在这里，过去为什么基督教，对我来讲，我先不要说多给我，对我来讲，为什么我越信越辛苦，我越读圣经我就觉得越苦，我知道在教会越久我就越苦。哦，我最怕人家说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哎呀你是一个基督徒啊，怎么做这个呢，你是基督徒怎么不做这个呢。如果这些的宗教的知识，宗教的行为成为你的生活的那个的所谓的这个好像一个约束一样，成为一个老师一样，基本上是很苦的。可能你做的事情比以前对的多一些，但是倒过来，有一天你的生命改变，你再不再想我有没有做对，你自然而然活在对的里面。所以比如你开车，其实你是喜欢开快车的，所以刚开你在想事情的时候又习惯踩油门就踩得很快，突然一个警车过去的时候，在你旁边过去，因为你没注意，等到过去前面的时候你才发现，哦，那是一个警车，你会做什么事情啊？你会马上踩刹车，对不对？后来发现呢，你的太太在旁边跟你说，你踩刹车干什么？哎，我没有超速。你的妻子跟你说，你还看着还好啊，没有超速啊，那你踩刹车干什么？因为你超速惯了，所以呢你做错做惯了，开车开惯，所以呢一碰到有个叫做 law enforcement， 一个来用律法来判断你的人的时候，你会很紧张的。不知道你看是懂我讲这句话。有一些人说，有时候你开车在路上开，那个人好好的，他怎么踩刹车在高速公路啊？他问我说，他那个怎么踩刹车，我说我怎么知道在踩，为什么踩刹车，他怕想到什么，他会开得太快赶快踩刹车，因为他习惯开快。一个人犯罪如果成为习惯的时候，他知道不应该犯罪，他知道犯罪会被抓的，会得罪神，所以当他活在律法的底下，带出来这个宗教也好，宗教的知识也好，宗教的行为也好，带出来是一个叫做害怕。所以你查查这个字 religion， 这个字基本上就 binding 的意思，就是我做这一块，所以神就要做那一块，我做这个部分，神就要做那个部分。那如果我没有做的，神呢不仅不做他的部分，神要追究，叫做审判。所以宗教这个字在拉丁文里面还带出另外一次，叫做害怕，叫 fear。 所以问题是你在宗教里面你怕什么，我还是不懂你怕什么。有时候传道人说，我说你怕什么，你做错吗？他还没有做，你怎么知道做错呢？而且你知道做错你还怕做错，这很明显的你不会做错啊，因为你不是故意得罪神。我讲了好几次，神不是喜欢我们犯错，但是神知道我们的不成熟，神知道我们的有限。 God allow us make a mistake， 神允许我们，但是神不允许我们背叛他，那个叫做故意犯错。请问你有故意犯错吗？如果没有的话你怕什么？所以撒旦魔鬼最喜欢控告我，你错了错了，你不行你不行。有一天我火大了，我就跟他说，我本来就不行啊，我讲的就不对啊，所以你不要找我。如果说今天我活得好好的，你不要找我，你要去找谁？去找耶稣啊。 因为耶稣叫我活得好好的，不是因为我好的一个程度，所以我可以活得好好的。哦，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突破。那如果他再继续控告我，为什么要找耶稣？因为耶稣救了我。你为什么找耶稣？叫我找耶稣，因为耶稣是我的救主。你为什么叫我找神？因为神是我的天父啊！你要跟我打架，你找错人了，去找我爸爸去。我很大的释放在这里面。你讲什么？感谢主啊！这是你的看法，我不反对。你看我好也好，看我坏也好，那是你的看法，我怎么能够反对呢？但是就像保罗说，我不被你们论断，我也不论断人，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那你一天控告你自己干什么呢？读到第五章的时候，马上就有这个事情要发生。如果你是因信称义，还一天被控告的话，真的你要思想一下，到底救恩在上显明有道德能力。 OK， 还是回到这一点来。今天我们说凭良心等等的，那是不管用。我不跟你说过，我想举过这个例子。有一天青年牧区的同工找我说，牧师这礼拜六要讲到，你给我一个题目好不好，或是下个礼拜讲。我就问他我要讲什么，他不跟我说吗？牧师对这个学生来讲，教他们做个好的基督徒，做个乖的基督徒。那我就说什么意思？他就说这样子叫哦，他我要聚集点嘛。哦，在学校什么考试不要作弊啦，不要跟吵架打架啦，不要偷啦，不要抢啦，不要撒谎。然后下课以后，我最记得叫他们赶快回家，不要跑到电动去打电动。以前呢、啊，那时候还在打电动。OK， 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说到底神啊，你要不要给我一段经文？我要去怎么解经，然后就讲个信息。而且我知道，我换一些例子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对成人来讲。怎么在公司里面做个好的员工怎么在家中做个好丈夫好妻子等等的。好见证，我用这句话说，我们需要有好见证，因为题目就是这样。但我找不到这话，神没有给我一段话。所以我就说，主啊，怎么没有给我一段话了？已经过到了这个礼拜，再过几天我就要讲到，怎么没有这个一段经文？我可以找一段经文。但是我觉得我需要神给我一段我要讲的经文。弄了半天以后，说什么叫做见证？我说是啊，孩子不要欺骗啊，不要考试，不要欺骗啊，不要去这个怎么样啊，不要作弊了啊，不要拿人家的东西啊等等的。大人在公司里面啊，不要乱报啊，不要这个出差乱报账啊，啊不要怎么样啊。我说怎么去？提醒弟兄姊妹，不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不做这个，要做这个，做这个。这叫什么？叫律法。好处就是说讲得清楚一点，不要让他们去猜，把它讲得清楚一点，不需要猜的。不，如果你仔细思想看，这个是什么？律法 ，do's and don'ts， 做这个不做的。在这时候。这做见证，神呢？神说这不是叫做见证。我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做见证吗？我们要这样脾气好啊，态度好啊，人家骂你还笑笑的，不要跟人家吵。这不是叫做见证。他说这做人本来就应该这样，你同不同意？做人本来就应该不要偷，不要抢，不要撒谎，不要骄傲，不要贪心，不要嫉妒。做人本来就应该这样。为什么要有法律？就是因为他知道人不会这样，该做的不去做，不该做去做，所以才会定法律出来。所以法律本身的作用是消极。请问如果你一辈子没有犯过法，国家会不会给你奖章说欧永亮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犯过法的人？会不会给你奖赏啊？给你个奖章啊？导致你开车快一点刚好被抓了，你说我开车30年这是第一次超速，法官跟你说，法官跟我说，人生总有第一次，造罚。这一次被抓到多少次你错了，只是没被抓到，所以没被罚，这一次被抓到了，所以还是造罚。 律法是干嘛？叫人知罪，而且是一个恐吓的，叫人不要去犯罪。你不做好人就算了，但千万不可以做坏，如果做坏我要罚你。所以律法的功能是什么？不是改变我这个人，然后自然而然的去做该做的，自然而然去不去做不该做的。律法是辖制我，限制我，恐吓我，我用比较负面的话来讲，或是叫我知罪，免得我犯罪。律法本身是一个消极的，本来神给律法的手是告诉神的百姓，我是这样的神，若是你蒙福，要蒙福的话，你要照这个律法。但是这个的从神的角度给一个律法出来的时候，但是在一个罪人临到你我身上的时候，就变成一个 curse， 一个咒诅，因为你我都行不出律法来。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我们是生命改变的，我们叫重生的，难道你还会继续活在律法的底下吗？这就是罗马书六七八章什么叫成圣。成圣不是丢掉律法，否定律法，把律法丢在一边，成圣是靠神给我们的力量活出律法的要求来。不再活在宗教，不再活在宗教一些知识甚至一些行为的规范里面，我是要活出。如果有个信仰，这个信仰确实有它一个叫做规范的话，用保罗叫做律法那个规模啊，规范，基本上那个字一字 The whole body of doctrine， 就整个教义那个规范，你不是守这个，你是活活出来。那我相信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保罗说今天律法的功用还是有，但在一个罪人的身上，他显明的功能不是叫这个人生命改变，是叫人知道他的生命是不足的，是知罪的，他需要知道他的生命是有罪的。那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那我怎么办？马丁路德就问这个问题，原来神的义如果从律法显明出来，就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是一个绝对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没有这个所谓的借口的罪人，我都服在这个的所谓的律法的底下，我走不出来。所以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就很重要了，这是整个的回到第一章的十六十七节所讲的，这个讲到这个救恩呢、我们信靠耶稣就可以得救。那这边在解释这个救恩什么叫做因信称义。OK， 今天有没有时间把这个讲得清楚？我不晓得，但是我要这样的说，当如果你发了我们 这几个礼拜所看，当一个人包括马丁路德在内， OK， 保罗我同意所说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那我们该怎么办？神有办法吗？欧永亮这个坏成这样的人，神还可以有办法把他扭转过来吗？谁能够改变欧永亮的生命？谁能够扭转一个像欧永亮这么坏人的生命？你怎么可以扭转他？人想不出来这条路啊！我要make这个 point 很强的是在这里。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你会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信仰一个人是帮助来到神面前，而是说人可以流转的话，这不是圣经的启示。圣经的启示是说每一个人可以改变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命。讲得更白一点，这叫死路一条，这个人呢 himself 是死定的。所以虚心的有福了，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字，虚心不是一个态度，不是一个所谓的修养，哎呀我不行了，不 no no 那假的。虚心的是你认识你自己是一个破产的人，因为这个字在原文意思就这样，你是一个破产，你的生命是吧，意思说你是 这个所谓的破产是什么都没用的，比垃圾都不如的。我希望讲句话没有得罪你，我讲我自己好，免得你误会我在讲你，连垃圾都不如的。不然的话你很难明白后面讲句话保证有什么好夸口的。今天好多基督徒还在说我多厉害，我多怎么样怎么样，这边讲一句话说没有一个可以夸口。有没有听到这个礼拜天周牧师讲到，他真的觉得这恩典呢，这恩典呢，如果恩典还夸口，或许你恩典的话还说哇、哦、这个人好爱主，你要知道没有错，他很爱主，但爱主你要再补一句，因为神很爱他，他才会爱主啊！天生这个人就会爱主吗？不要搞错了。天生这个人就会做什么好事吗？人不为主，天诛地灭，是不是这样说？为己、啊，人都为自己的。什么叫做爱人如己？那骗人，那装给人家好看，那叫修养，这骗人。所以前面一句话是很重要。所以问一问，谁能够叫一个人欧永亮这样的罪人在神面前被称为义，说欧永亮没有错没有罪，神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这第一个问题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要解决， OK， 神啊，你大方言，你就赦免欧永亮的罪，那万一他还在犯罪怎么办？你又在赦免他，因为他知道这个窍门在这里啊，只要认罪，我就神就赦免。说哦，赦免完了以后，我又跑去犯罪。那、啊、犯完罪以后，神说你还又犯罪。我说对不起，对不起。那神又赦免。你没有看到一个法官抓一个小偷啊，抓来了判他判他，到最后你一定骂这个叫恐龙法官是？你怎么可以让这个人还在马路上乱跑呢？他每次犯罪你就说他没罪，你犯罪说他没罪。所以需要解决第二个问题，欧永亮犯这么多罪，那有公义吗？神啊，你是公义啊，怎么你说他赦他罪就赦他罪？神啊，这公平吗？他犯这么多罪，那第二个，他犯了罪以后你赦免他罪以后他还会犯罪？神啊，你有没有搞清楚啊？这个不是公义耶，这是放纵哎！前面迷迷糊糊的说，如果说真的神做这种事，迷糊哦，我看欧阳亮还不错，那当然某个时候他做个好事，就说他没罪好。那这样的话，世界公义在哪里？他也做好事，他也做点好事，他也做点，他做的好事比我多一点，他又没罪，我都没罪，那不天下大乱？那神的公义在哪里？第二个问题。如果他赦免我的罪，我还继续的不断的犯罪，那这位神真有能力吗？还是讲到一个问题，欧阳亮的生命怎么会被改变？这么多的罪债怎么还清？第二个，他还会再去负债，还会去犯罪？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想到救恩的时候，你们想过这两个问题？有没有想过这两个问题？没有错，这就是我觉得很可惜。我们说神的救恩是白白的，我们白白到个程度，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救恩是人做制造不出来的救恩，是人不能够思想出来的一个救恩，人方法都想不出来，也是人不能够成全、不能够成就一个救恩，只有神才能够做。而且这位神做是付上极大的代价。我常听到基督徒说：“哦，我是基督徒。”然后听到说：“哦，我在这个我是真的讲哦，我是福音派的。”我很感谢主，你是福音派的，我真的非常感，我认为我是福音派。但是当我听到讲到救恩的时候，把救恩看得这么的随便，所以为什么在整个的啊这些年来，我知道有一些人一直讲门徒的重要。如果你不走门徒的这个路，你不在门训这些落实的话，永远把恩典用这个字，这本来是叫 grace， 然后前面多加个叫 cheap grace， 是便宜的恩典。 恩典之所以恩典，绝对不是 cheap 恩典，是不值钱的恩典。恩典是付了极大的代价，是神为你为我付了极大的代价。否则的话，我们说拜拜拜拜，每次说拜拜的话，哦，我们就说信耶稣就上天堂。第一个，你知道谁付了代价，好叫你能够上天堂？不仅是还没上天堂，好，谁叫你能够在地上能够站立，不再回重新回到黑暗的里面吗？是主耶稣基督，是神差遣他的独生的爱子。这就是21节到26节要讲的话。如果我们搞不清楚这个，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得的恩典是多么的宝贵。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中文不知道叫做什么啊，这个是一个应该在德国一个宣教一个他专门讲 disciple 叫 Bonhoeffer 邦啊，你看他写一本书哦，他讲门徒训练讲得非常厉害，中间讲登山宝训，他讲了一段，他有本书，最后他为他的信仰反对这个纳粹，但很有意思哦，反对纳粹，他不认为这是政治，他不认为是教会该做事，但他认为是每个基督徒该做事情。基督徒要活出神的公义来，他认为纳粹没有神的公义，所以他反，但他不是用所谓的教会成为一个来的。OK， 这是你题外话。最后他真的死掉了，为他的信仰。如果你我没有看重你的信仰的宝贵，然后你说我要走一个为主摆上的路，那是不可能。圣经讲话，罪来哪里显多？什么在哪里显多啊？恩典在哪里显多？罪来显为大，爱在哪里显为大？是不是这样说？福音派四样事情，我去做一个整理，是四样事情。第一个，你要知道你的罪；第二个，你要知道罪得赦是恩典；你要知道这恩典后面的背景是什么，因为出于神的爱。第四个，一定要知道你唯一能够做什么，就是信。信不是信有没有，信是完全的信靠顺服。用另外一句说，信是什么？是 totally commitment， totally obedience， totally 所谓的这个 submission， 看你用哪个字都可以。如果这四样事情没有弄清楚，我是一个罪人，欧永亮是一个罪人，今天欧永亮能够改变，不仅是行为改变，跟他生命改变，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为什么神愿意怜悯欧永亮在罪？一个垃圾一样把他丢掉就算了，也不是没有人，没好人比他好多了，那只要留几个好就好，那这个算什么？这吃货的吃货的，这个把他丢就算，是端量出一件事情，叫做爱，叫做神没有条件的爱。我能够蒙恩，或是你能够蒙恩，另外一个人不能够蒙恩，神对每个人都一模一样，但是在于因为你信，因为你肯，因为你愿意说神啊，承认，我愿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承认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拯救。整个的过程的观念是叫做 discipleship， 叫做门训。这不是Bonhoeffer说的，是我说的，但是我想我的想法跟他不会差太远。今天做个基督徒夸口什么讲什么，哦，那个怎么样怎么样，人就发现他对于救恩并不是这么的清楚。我没有任何意思叫你 question， 叫你怀疑你的有没有得救，我没有任何这个意思。但是倒过来，我一定要从我所了解的救恩的角度来跟人来思想，到底你知道这救恩是怎么一个救恩吗？在这个救恩的当中，你知道你原来是怎么样，现在变成怎么样。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字，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这个字在原来文是一个新的重新的创造。所以你回到创世纪，我们整个世界创造的以前是什么？是空虚混沌，没有生气的，没有生物的，可以这样子说，是因为出于神的创造，是出于神的创造，出于照着主耶稣的这个所谓神的话，然后出于神的灵，所以三位一体的创造，所以才有今天所谓的世界。但不久多久人又犯罪，我不晓得还有哪一个，我不是对每个宗教都有很多研究，我没有做的，但是我也看了一些不同的，甚至我也所谓的研究过一点点的所谓的神学，搞了半天我也看不太懂，不过我总是找一堆书来看，就是什么叫神学。原来在基督教当中还有很多的叫做 Neo， 就是偏差的，可以这样说，有些偏差的很远，有些偏差比较少一点，都跟一件事有关，都跟救恩的本身的准确性真实性很有关。所以感谢主给我有机会大家一起来学习罗马书，我真的觉得罗马书对我的影响太大。我希望我们走过这个罗马书以后，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改变，奥古斯丁改变，马丁路德改变，John Wesley改变，一大群人改变，马丁路德也好，这个所谓的这个邦浩也好，绝对包括我这个在内。当我明白救恩的时候，我突然第一个事情发生的是什么？欧永亮绝对是一个罪人，绝对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没有可以救的罪人，是人不可以救的，救不来的，不是不可以救的，人没有能力救的，他自己也没办法救他自己的。基本上如果没有主耶稣，没有救恩的话，他是只有死定，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好埋怨的，被判定罪也没有，因为他生出来的时候就在罪的里面。如果你读到一章到第三章的二十节，你还没有读出这个东西来，后面二十一节开始，坦白说可能就不太懂，或许懂的话也没有觉得太有意义，因为后面用一些的 term 是非常绝对，主的血，这什么意思？所以 John Wesley 的这个弟弟吧，叫 Charles Wesley， 他写一首歌，怎能如此？那是老诗歌 ，How can it be? My God died for me， 我的神为我死，怎能如此？我每次唱这首歌，我就差点要哭出来。怎能如此？我的神为我死 ，How can it be? My God died for me。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让我们真是在救恩的里面。所以整个门训是什么？对我来讲，如果门训完以后，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认识我们自己，今天怎么在基督里面学习在基督，然后怎么把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活出来，接受基督的救恩，然后我们走在活在基督里面，学习跟基督同行，然后在我们生活怎么活出来？对我来讲，这叫门训，这叫门训。不是多一点的圣经知识而已，我不说那不重要，更不是因为多了一些的宗教的行为而已。再说我们读了半天吗？行割礼的不见得他就真犹太人，有律法的也不见得是真犹太人，是在于神的律法的功能有没有在那里面，以至于神的应许有没有在你的身上能够发挥出来，能够显明出来，我想那才是神的心意。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救恩，让我们真是珍惜这个救恩，让我们能够把这救恩存个感恩心，把它活出来。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来为自己来祷告。哦，我的主神，再次来仰望你，愿你的灵居在里面走，得着我，得着我，主啊，让我活在心的当中。哦，主啊，我仰望你，谢谢这人的带领，主啊，求你继续帮助我，哦，让我能够进到新的道路， 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活在你的心的里面。主啊，带领我，带领我，带领我，带领我，仰望你，仰望你。有感动弟兄姊妹对今天的领受，可以当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今天我们在线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是的，怎能如此？哦，神啊，你差遣的独生爱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何等宝贵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救主！主啊，是因为你，我们才有希望；是因为你，我们生命才能够改变；是因为你，我们才能够得永生。哦，主啊，下一次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为我们预备这救恩。这救恩是多么的宝贵，更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这位救恩的主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的奇妙。主，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手中，圣灵，求你继续的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越反复思想，我们就越存一个感恩的心。哦，让我们真的每天的生活大小事情上都是活在你恩典的里面。哦，在恩典里面我们更多的体会你的爱，也在恩典的里面我们更多的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哦，让我们不自知得罪了你，听我们的祷告，恩待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